谢谢诗班，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这个大家庭来分享上帝的道理。每一个人翻开报纸的习惯都不一样，我不晓得你在看翻开报纸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察觉。当然，今天科技的时代，很多人翻报纸不是这样翻，而是这样翻啊。但是我记得，在过往每一个人翻报纸的时候，每一个一开始翻到的第一版都不一样。就算是一家人，一份的报纸，不是每一个人都从第一页开始看。有的可能儿子他的第一页是翻开体育版，因为他关注他昨天足球赛的成绩有没有上榜。女儿翻开是娱乐版，因为她关注的是她的韩国明星有没有新歌上榜。妈妈一翻的就先翻广告版，因为她关注的是今天哪一家的超市的货物任她搬。公公可能一翻的是翻讣告版，因为她关注的今天又是哪一个朋友上天堂。爸爸可能一翻，他要先翻的关注的是我们的财政部长，也就是未来的总理，因为关注是否今年的口袋会被装满。每一个人的关注都不一样，你的关注又是什么？你是否也关注主耶稣所关注的事情呢？如果你今天还不清楚，那我感谢主，因为上帝的话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而今天的经文就道出了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关注是什么。愿我们能今天透过所要看的经文来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关注，以致能成为一面的镜子，来照着我们查验我们是否我们也关注主所关注的事情。让我们先翻开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荧光幕会有吗？让我来读，然后请诸位来听，然后你也可以看着荧光幕上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第一节这么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道出了耶稣三个的关注点。第一个是耶稣关注罪人的需要，而第二是耶稣关注了义人的态度，当然最后耶稣关注的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首先来关注耶稣的第一个关注点，那就是罪人的需要。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常常和罪人一同的吃饭。如果你读，尤其是从路加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你读到后面，罪人常常会出现的这个字，而一出现就是跟耶稣吃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也是发生同一件事情，然而不同的是什么？他不单提了罪人，他还提到众税吏。换句话说，是有两批的人马来和耶稣一起的来吃饭。那这里罪人指的是谁呢？可能他包括了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妓女、瞎子、妇女，或者一些被犹太人排斥、被法利赛人边缘化的这些的人。那耶稣关注了这些人的需要， 那心里边的需要跟身体以外的需要。然而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在第一节的里边，路加描述了他们有两个的需要，而第一方面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被人接纳的一个的情形，第二方面是需要是听到上帝的道。让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的需要，就是罪人他需要被接纳。第一节记载众税吏，表示了所有的税吏都来了。哇，这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罪人的晚宴。税吏也是路加福音的主要人物之一，当然名字听起来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坏人的角色，但是在路加福音里边却是主角。他们也算是罪人，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他们服侍罗马帝国的官僚。那罗马政府将所有的税轭，尤其是要向犹太人所收税的这个税轭的工作，交给犹太人自己来做，而这些犹太人就是主要就是这些的税吏，而这些税吏便成了叛国逆神的罪人。那税吏被定为罪人，因为他们欺诈自己同胞的钱财，甚至害死自己的同胞，他们服侍外邦人的政权，外邦人的王。那在当时，税吏被视为与偷盗者跟杀人犯是同等的，所以这在十诫里边有两诫已经说到了不可偷也不可杀人，他们就犯了这两个的戒，因此税吏的罪是最重的。这一群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也是被排斥的，被边缘化的。这一群的人的内心是有需要的，他需要的是被人接纳，但是在当时现实的生活里边他们是被排斥的。我们通常只跟朋友吃饭，所以耶稣可算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因为耶稣跟他们一同的坐席吃饭。但是在当时的文化里边，我们很清楚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连吃饭也必须要接受祭司的那一种的洁净的规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吃饭是和上帝同席，不能和罪人同席，所以他们会选择不去外邦人的家里边吃饭。难怪法利赛人会议论纷纷，在经文里边就提到了法利赛人开始议论了，他们批评耶稣为何圣俗不分。但是耶稣却选择透过和这一群的罪人一同来吃饭，来流露出他接纳的爱。我记得在14年前，我到泰国中部短宣，那时候带了一群12个的弟兄姐妹到那个地方短宣。在这个短宣里面给我学习好多的功课，当然第一个就是当一个牧者带领短宣队去的时候，绝对不要有双数的短宣队，也就是除了牧师以外队员12个那就不好了，最好是单数，包括牧师是双数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都是2个2个他们把牧师给丢了。在当时也是一样，我带了这12个的弟兄姐妹到那个地方，然后来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我们跟他们一同的合作来做福音的工作，也在那个教会里边举办布道会，也跟这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去做这个布道的工作。那当然一到那个地方，很多时候教会会款待短宣队，当然一个好的地方是牧师总是有特别的优待，总是教会会选派最好的在教会里边的一个的领导，然后来特别的来接待这个牧师，当然心里边感觉总是很不一样，我是人啊，所以那感觉也是蛮爽一下的啊，这样讲。那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找了这个的弟兄来接待我，这个弟兄是一个前麻风病者。那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崇拜会 结束以后，一般上他们泰国人就会有膳食，但我相信喜年堂也是一样，大概是这两周不会有膳食啊。他们每一个主日都会有，然后就是他们的爱宴。那我们知道泰国的这个餐饮是非常好吃的哈。那他们午餐的时候就自己预备了，他们不是外包，而是自己的一些的妇女施工的人就准备，所以就很好喝的这个通羊 soup 了哈，很好吃的一些的鸡肉。那他们怎么预备呢？预备好了以后，因为人很多，大概有200多个，每一个都会留下，没有人会急着走，因为东西太好吃了。那短宣队就比较特别，因为有一张比较大的桌子，他们预备让短宣队坐在那边用餐。其他弟兄姐妹他们比较习惯的是什么？他们都会坐在地上然后就用餐，这是他们的文化那他们所预备的每一个的餐饮都是两人份的两人一份，那就是两个人合用一盘的一碟菜一碟肉一碗汤，然后就两个人就可以很好团结，或者是四个，反正就是双数所以有很好的交流，不会有一个人自己饭和自己吃饭的，不会所以一定有两个人。我觉得那个蛮好的，因为至少你跟这个人一起的同桌或者用餐，然后就会有交流，是很好的团结。那短宣队12个，所以就是两个，所以那个桌子一到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会两个的就坐下，所以总是会把牧师丢一旁那当然我是会有另外一个接待我的人，就是那前麻风病者，他就跟我一起的用餐那一餐是我有史以来整个人生50年里边最难吃的一餐，不是东西难吃，是最难熬，而我觉得是吃的时间上是最快，但是又感觉很漫长的一餐。当我们坐下，饭食预备已经预备好了，两个人一份。弟兄姐妹，你跟着一个前麻风病者一起用餐的感觉是如何？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这个前麻风病者虽然已经是过了，但是他的手指10根，我们是10根，他只剩下大概3到4根，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腐烂他走路是跛脚的，因为他一只脚已经不能使用，他的脚也是开有些腐烂，但是当然已经康复了他的样子不是我们正常人的样子，但是他充满微笑，这是他最美的一幅画。那一起用餐的时候，他的人也很好，因为泰国人非常会款待，什么都会先让客人。当我们坐下来用餐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起的祷告但因为人太多，所以他们都说个别都是自己2个2个嘛，就其中一个祷告了他们就吃那我就在那边，就当然由我来带领这弟兄祷告。他说：“牧师，你祷告。”那是我饭前祷告最长的一次。我求主洁净那一餐。然后我们一起用的时候，同样一块的鱼一双筷子，没有公筷就这样夹。泰国人非常会款待，所以他不会让我自己夹，他会夹给我然后他扒饭，那我们都扒饭了，华人的一碗饭就这样吃。然后就夹给我，然后再夹给我那个过程我不习惯，我就跟他说弟兄够了，我再吃我会自己拿，但是他就是会一直的拿给我。那我为了赶快结束，我就拼命只是扒饭吃，就一直扒饭。他看我吃得很快，他也开始扒饭因为他不能慢过我，明白吗？客人不能吃完了然后主人还没有吃完，所以他看我拼命扒饭吃，他也扒饭吃。当然我说我会比他快，因为我10根手指，他只有3根，对吗？但是当我把饭扒完放着的时候，他问我还要不要饭，我当然不要，但是他已经吃完了。在那一个时刻，我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当然我吃完就是算了，但还有水果，泰国水果是非常甜蜜的。那刚好那个水果没有切就在那边一人一粒橙心里面非常感恩，因为橙至少是自己剥就好。但是当他吃完饭的时候，因为习惯的就是要吃水果，他很快的就拿起了那一粒。当我要拿起另外一粒的时候，他的这一根，他3根手指嘛，其实还可以用的，他就插进了那一个橙里面，然后就剥开，就交给我。那我拿还是不拿？ 我心里面非常挣扎，我想不要拿，可是不行，他已经放在我桌上了，牧师你这，然后他就拿了另外一粒，最后我只能说啊，其实我不是很爱吃橙的、啊。但是这件事过了以后，当天晚上的布道会由我讲到，然后宣教士翻译。那一天晚上的讲道是我有史以来预备最好的讲章，一个福音的讲章。你知道一个牧师在讲福音或者在讲布道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讲道完以后。为什么呢？因为讲道完以后就要呼召。对很多的牧师来讲，那个呼召就好像上帝给他的 appraiser， 你明白吗？到底有多少个人举手？在那一刻里边也是一样，当我讲完以后，我心里面感动，我说是时候呼召，因为我看到有好多的人在看的时候，当天晚上有300-400个人、啊、他们是在大操场，不在教会里边，因为人太多所以打灯。那我看到前排，我看不到后排，但在前排的人都非常注意的去聆听，而且很有反应，因为他们的眼睛眼目的交流我就知道了。我想这些人听到了上帝的道，而且我们非常的兴奋，有人还会流眼泪。当我讲完以后开始呼召，我说这是对了，我心里面非常有信心。我就开始呼召的时候就说了，有哪一位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要领受上帝，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请你举手。我非常兴奋地讲，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举手。我讲了2次，我讲了3次，讲第4次的时候，我的声音就开始有一点弱了。然后我看着看着宣教士，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翻译的对吗？我说要信主的举手，不是要信主的不要举手。他说我都讲对了。那天晚上的整个的布道会没有一个人举手，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到底我说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是这些人听不到上帝的话吗？当我整个布道会结束，同样他们又有一些茶点，又是分别一小组一小组，那一个是我人生里面最寂寞最孤单的时候，因为我还在思索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束完以后，这些人还是非常的兴奋，然后一些的拥抱等等，就在那边他们享用茶点。我在那边思索的过程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的影子，这一个人拨着脚一直走走走到一个小组的里边，然后那个小组里边就会哈哈大笑，之后那个小组就会安静，然后就开始祷告，然后就站着，哦，有人哭，然后抱着，然后他就给那个人拥抱，完了之后他又再继续拨脚走到另外一个小组，又同样的哈哈大笑，然后又祷告，然后又有人哭，然后又拥抱，然后他又继续走。弟兄姐妹，在当天晚上，这一个人就是在中午午餐的时候我排斥的那个人，我看不起的那一个人，当天晚上他带领了64个人信主。他不是牧师，他不是长子，他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他根本不会讲道，但是他有的是什么？他有的就是那一个人，也就是我排斥的那一个的形象跟外表，而上帝就用了那一个来带领人信主。那天晚上我认罪祷告。弟兄姐妹，这一个前麻风病者，他过往他需要的也是人的接纳，主耶稣基督接纳了他，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主耶稣基督用他去接纳其他的罪人。一起用餐是一件非常舒畅快乐的事情，是人可以彼此认同分享分担，在最友善的场合当中来增广之间的友情，而主耶稣就用了一同的用餐来接纳这些的罪人。耶稣不单关注到罪人的需要，他也关注到罪人更需要的 是上帝的道。众税吏和罪人在这个地方聚集挨近耶稣，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听耶稣讲上帝的道。在当时的宗教的背景的里边，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人人握住一本的圣经，有些人可能更多，两三本圣经，但是从来不看。他们没有圣经，他们就没有机会听到上帝的道，而唯有听到上帝的道，就是要透过当时的拉比，也就是老师，也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因此照理来说，法利赛人应该有这个责任，把上帝的道带给这个人，或者是讲给这些的人听。但是法利赛人也很清楚知道，这些是罪人，不可以与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靠近法利赛人，他们就更没有办法听到上帝的道。但是耶稣的出现让他们重现神迹，他们知道耶稣会讲上帝的道，他们有机会听到上帝的道。这个道让他们发现，原来天国仍然有位置给他们。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从法利赛人的口中已经听到，不要再听，是天国没有他们的份。但是在耶稣的口中，他们却听到，原来天国上帝还留下位置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很多罪人悔改成为义人，这是好事。然而当罪人成为义人之后又怎么样呢？很多人只停留在那个地方，之后可能就会演变成为另类的义人。什么是另类的义人？就是好像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一样，这是耶稣关注的事情之一。耶稣不单关注了罪人的需要，他也关注了所有义人，就是信了他而成为他信徒门徒的这些的义人的态度。在路加福音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常常被描写成一群追求名誉或者地位和金钱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法利赛翻出来就是分别者的意思，自然而然他们就会培养出令耶稣关注的那种态度来，就是自以为是的态度。而基本上义人有两个态度是耶稣所关注的，第一个就刚我所说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态度，第二个是他只懂批评的那种的态度。那当然让我们先看一看第一种自以为义的态度。在当时文化里面来看，法利赛人算是义人了，文士也是属于法利赛派的，所以他也自称他自己是义人，因为他们熟读上帝的话。正如耶稣在第十六章十五节对这一群的义人说什么，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法利赛派的组织是非常严谨的一个的派别，他有一套严谨的那一种的入这个社团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政治的立场。而使徒保罗以前也是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精神确保所有有关摩西的教导可以流传，而且不断的流传，教导平民百姓怎么样去实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如何在生活里边去实践出来。所以在还没有正式成为会员之前，这些申请者必须经过一段观察期，由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然后他们要观察这个的人，确保他们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和要求。观察期满了以后，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宣誓遵守所有摩西的教导。所以可见当他们入了会之后就会自以为义，因为他们把律法都守了。弟兄姐妹，这是人一个很自然会有的，如果你不经意的话，你就会有这些的态度。孩子是不是进入名校，某一些的名校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学生也会有很自然的这种的态度。自豪是可以的，但是自以为意的态度，就上帝在关注的。而这一种自以为意的态度仍然存留在今天门徒的心里边。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他曾经找过一个牧师，然后再跟牧师交流，尤其是在谈神学圣经的整个课程。在言谈举止当中，他流露出他自己对圣经对神学的认识和见识。那牧师只会请他喝茶听他所讲，为了要让这个很有自负的年轻人明白谦卑的道理，那牧师在倒茶给他的时候就没有停下手，那杯茶一直倒在他的杯，然后一直倒，到他满了出来的时候，那个人还在讲话然后牧师也没有停，一直倒，一直满出来，然后那个人才停，然后抓住牧师的手，牧师已经满过头了，为什么你还在倒？那牧师告诉他说，一个满意的杯不能继续的盛载，一个自满的人也同样不可以再盛载别人的意见。今天的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态度呢？那自以为意还有自满的态度，已不可以再盛载上帝的道了。耶稣关注义人的态度，不单是关注第一类自以为意，他也关注那些只懂得批评别人的态度。在文化意识上，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不应该与税吏一同的吃饭，他们自以为懂法律跟律法，然而却只知道律法的那个字的意义，却不知道律法的精髓。他们知道律法的要求，但是却不知道律法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因此他们会借着他们所看到的字句来批评其他不遵守这律法的人。他们既然不知道律法的目的，他们就更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传道的时候是不守律法的洁净的规条了。时常跟道德不洁的税吏和罪人一同的吃饭，是让他们更加愤怒而开始议论。他们一路都认为罪人应当先成为义，得以完全，才能得到接纳，才能跟他一同的吃饭。但是耶稣却是先接纳宽恕罪人，然后再让他成为义人。弟兄姐妹，很简单的道理，你说上帝会垂听的是罪人的祷告呢，还是义人的祷告？在你的整个的生命的里边，上帝是先听到你罪人的祷告，还是听到你后来成为义人以后的祷告？我告诉好多的弟兄姐妹，我说上帝其实很爱听的是罪人的祷告，是罪人在他的面前认罪的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垂听罪人的祷告的话，那一个罪人在认罪祷告的时候，你说上帝有听吗？听啊，而且上帝在等那一个祷告，不是吗？上帝就在等这些罪人认罪的祷告回归回到他的天国来嘛。上帝听啊，上帝如果不听，那他认罪的祷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帝不会赦免，因为上帝不听。但是他的认罪祷告求上帝赦免，上帝听，所以上帝赦免他，而上帝让他成为义人。上帝先接纳他，然后再让他成为义人。因此耶稣的接纳就使他们有安全感，他们愿意听这个福音。很多的人都承认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只会批评人，不会自我反省。有人这样说，我能够征服帝国，但是我却不能征服我自己。原来自己就是最强大的敌人，我不能胜过我自己的脾气，我喜欢挑剔别人，我对别人有妒忌，我懒惰，我以我自我为中心，我自高自大，我自私自利，这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们妒忌，因为我们不想别人比自己好， 不想别人的利益比自己多，我们贪，我们懒惰，因为我们不想自己太辛苦，让别人辛苦就好了。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的价值观，无形中也成为社会还有个人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的态度是主所关注的。如果我们自以为意，自以为懂了律法，那最终我们也会失落的。我们知道了耶稣除了关注罪人，关注了罪人的需要，他也关注了义人的那种的态度，而最终耶稣更关注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耶稣之所以会关注罪人的需要，他也会关注义人的态度，是基于他关注了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上帝的心意要他做什么，他明白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是什么。其实从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的三个比喻，也就在第八节之后另外的两个，加上三到七节里边的这个饲养的比喻，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了上帝本身的心意。当然第一，他就是要罪人要悔改，是他所关注的。第二，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也关注他们的悔改，否则他们可能会像浪子回头的大哥一样被失落了。上帝的心意基本上有两个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在十五章的三个比喻里边，失羊、失钱、失儿子，就可以看到，更能感受到上帝对世上者的那种的重视。他更知道世上者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世上者在离开上帝之后，他的生命就没有了定向。但是因为他原属上帝，唯有转回回到上帝的怀抱，才能在主里边找到人生的意义。而这三个比喻的重点都在于上帝主动的去寻找这些世上者，就像牧羊人、妇女、父亲主动寻找他们迷失的羊、失去的钱还有失去的儿子一样。我们不单被主接纳，听主话语就够了吗？不是，我们的心要悔改，转回到上帝的怀里，是上帝所关注的事。上帝的心意不单是要我们罪人都能悔改，要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能悔改。在三个逝去的比喻里边，浪子回头的比喻里边讲出了两个的浪子。我们很多时候都只注重的看到的是那小儿子，当然他的故事比较曲折，比较好看。然而大儿子却在最后的关头却失去了，因为他不能接纳他的弟弟，他更生气的是觉得他的父亲不公平，让自己的心离开了父亲。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会掉入这样的一个的陷阱里面，我们也总会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我们也会很愤怒，为什么我是住在这一栋的 HDB， 为什么我的朋友住在我对面的洋房，为什么我是要这样，为什么他就不用，为什么我读到半死才拿到一个 B， 我的同学同班同学常常睡觉了，他就是可以拿到 A， 为什么上帝就是这么的不公平。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边，直到我们也会离开了上帝。法利赛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一向来都是遵守律法，但是上帝却接纳了不遵守律法的这些的税率跟罪人啊。100年以前，上帝建立了一间教会，当时信徒很少，但是却有上帝数不尽的恩典和爱在这间教会里边。信徒的收入不多，当然奉献的数字也不多， 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一些的小仆人的两个小钱。这间小教会人数少，却能做好上帝的工作，他的人数是翻倍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信徒的心就是那么的单纯，大家同有一个盼望，同有一个意向，委身于教会，教会在主的带领之下慢慢成长，上帝的恩典使到信徒的人数也不断的增加，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有曾经在唐中八嘎过，有曾经在芳林公园附近过，一次又一次的搬迁，是因为人数增长，是因为教会有上帝的恩典，搬原来是好的。一百年以后，新一代的领袖带领教会，科技的发达，高等的教育都成为了教会一股新助力。然而那单纯的信望爱会不会因此而慢慢的失去？信主的心不但越来越不单纯，可能反而会越来越老练了。信徒晓得怎么样闪过，不要被长职拉进长职会或者团契里边服侍，更多信徒懂得装傻不奉献，自然而然没有信望爱的教会，上帝又怎么样施恩呢？这个的教会的名字叫做十一年堂。弟兄姐妹，你有看着你教会的历史吗？有多少人看好长的在 website？ 当我在看的过程里面看到上帝的恩典，从一个毫不起眼的教会，从荣耀堂里边，然后开始宣教师，然后开始职堂，我相信当时从来不会告诉会友我们教会缺什么，因为每个会友同有一个盼望，看到教会什么东西缺了他们就会补上，什么东西坏了就会去修理，不需要等长职来叫的，根本也不需要长职说我们不够这笔的钱请你奉献。当时的人关注的只有上帝的教会，每一次来都会知道也关注教会哪个地方是需要他的，教会需要做布道会的工作，很快的做生意的人他就会把钱奉献进来，因为他知道这需要钱，很会主的人就会愿意将自己奉献，然后预备这些的善事，很会带领人信主的人开始招了一群的人，训练他们要来做个人布道。弟兄姐妹，就是这么单纯，教会就会成长。我们今天是不是停顿了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去找回那当初失去的信望爱，因为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担心给主太多了。我们是否身体一直住在上帝的家，但是我们的心却一直都是个局外人？有谁在你住在自己的家里边，家里的东西只要有肮脏，只要觉得看不过瘾的，你都会去修改，你都会去做一做，因为那是你的家，你会尽量保持干净，因为那是你住的地方。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带着同样的一个心，这上帝的家也是我的家，也是我要极力跟其他弟兄姐妹一同建造保持这个教会干净圣洁的家吗？我曾经听过一位老牧师，他说一句话，他给我这个的警惕，他说对己无所求，但是对主无保留。对我自己你不要求什么，但是对主我没有保留，我都会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时今日的关注是什么？ 你是否关注耶稣所关注的事情，还是你只关注的是你自己的利益？今天我想耶稣关注禧年堂的是什么？当初的信望爱仍然保存着吗？禧年堂的福音事工是否停顿了呢？禧年堂的福音工作做了多少？你最后一次传福音是曾几何时呢？你最后一次带领人信主进来到教会又是什么时候呢？来到教会你关注的是什么？是否关注的是这个讲道好像五年前牧师讲过，他应该没有预备重新拿出来讲，是不是这个讲道有重复过呢？弟兄姐妹，其实上帝宣讲给以色列人的那一些的讲道不是讲一次，而是讲多次。希伯来书写得很清楚，上帝差派不同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不止一次，多次，不是讲不同的，讲同样的一样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听不进去，生命没有改变，所以上帝需要另外让另外一个先知重述自己的话语。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对于教会的服事你做了多少？还是你正在等人来伺候你？对于教会你是否只有埋怨，还是你愿意委身合一？教会的差传事工你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像税率一样悔改，我们也要警惕自己，不要步入像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的态度里面，而是时常的关注上帝的心意，关注耶稣的使命，以致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也可以一同的欢庆。让我来为你们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我们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特别在一些大城市，那种忙碌和压力叫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抽空安静下来思索和感恩，叫我们很久都不知道怎么样活在一个敬拜你的生活方式里边，而慢慢的我们觉得连去教会都只是每个星期的例行公事。在属灵世界，我们好像是靠滴管来维持生命的植物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心中一直渴望的就是能够爱你更真，爱你更深，对自己少一点关注，对那些已经离开家迷失的人多一点的关怀。主啊，我们恳求你，求你教我们先除去自己这浪子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关心那些离开你的浪子，能够引导他们回来。我们求你施恩于我们的教会，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一代。主啊，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能够与你建立真实的个人的关系，让我们都能经历到你的赦免、接纳还有平安。我们都活在主你的里边，我们知道主你有丰盛的怜悯，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向主你祷告，求你格外施恩怜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